圆。
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，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，留言电话是281-561-9747，网站是 swtychina.com， 欢迎收听。
大家好，我是多马，今天我再接着给您讲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故事。您要是自己读圣经，看马太、马可、路加和约翰福音当中记载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事儿啊，您就会奇妙的发现，就在这短短的一天当中，几乎发生在主耶稣身上的每一件事儿，全都是神借着先知在旧约圣经当中预言了的。什么是预言？预言就是预告以后将来要发生什么什么事儿。您说这预言家现在有没有啊？有，但是少，相当的少。您扒拉来扒拉去挑得出来的几个呀，准确的讲，他们还不是预言家，他们乃是预言学家，他们研究圣经、古书、历史，然后再好好仔细观察当今的情况，回到家绞尽了脑汁，掐指一算，然后小声的、低调的说一些个模棱两可的话，就是这样，还往往都对不了线呢。所以这预言学家呀，比历史学家难当得多。历史学家就容易了，他们的眼睛是往后看的，只要历史没有被涂抹和改写，他们总能查到文献资料，靠着出土，靠着遗址，历史学家们能把历史推到个八九不离十。在当今，所有历史学家们都公认一件事儿，在研究探讨全世界各民族各文化历史的时候啊，以色列犹太民族的历史最容易研究。为什么呢？不是因为文献多、材料多，乃是因为以色列犹太人他们记载自己历史的时候记载的最详细、最准确。无论是发生在他们当中的好事或者是坏事，他们都如实的记下来，而且一个字儿都不改。他们的历史全都是记在羊皮卷上的手抄本，因为当时还没有发明印刷术，所以文献啊、圣经啊都要用手抄，然后分发出去给各地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可以读，他们可以继续抄，一代一代的传下去。因为以色列犹太人们知道一件事儿，发生在他们历史当中的每一个记载，全都是神大能的手在他们当中的作为。无论是好事是坏事，是棒事还是糗事，是有脸面的事还是见不得人的事，他们全都必须如实的记载，一点不可以涂抹和更变。比如说打仗吧，打赢了就记载打赢了，打输了就老老实实乖乖记载打输了，高兴的时候有歌有舞，鼓乐喧天，难过了披麻蒙灰，嚎啕大哭。只要是从先知口里所说出来的话，无论是懂还是不懂，他们全都相信那必是神的默示。什么是默示？默示就是启示、预言。神有一些预言说出来以后啊，好长好长时间，成百上千年都不灵验。要是别的民族，甭上百年， 就是一两代，事情要是没发生的话，早都不信了。该涂抹的涂抹，该篡改的篡改，该遭到批判的那就严厉的批判。可以色列人他们不这样，只要是神说出来的话，他们全都不敢动。理解不理解，明白不明白，那是一回事儿。但是老老实实的把它抄写下来，一代一代的传下去，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儿。说良心话啊，咱这说良心话，就在这一点上，咱中国人还真比不了以色列人。您想啊，中国各朝各代有权利写历史的，全都是什么人呢？全都是赢家，赢了以后做王掌权了，把那不爱听的、不想让人知道的历史全都烧了，全都毁了，谁要再提杀头。而且咱中国人这杀头啊，还和其他国家不一样，灭九族，株连所有与你沾着一根丝儿的全都得死定。所以咱中国这几千年历史啊，真是改一次朝代就变上它一个版本。您要说研究历史难，要是能把中国历史研究好了，可真是难上加难。好在咱今儿个不讲中国历史，咱只讲主耶稣，并他被钉十字架。比如上次咱们讲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罗马兵丁把调和了苦胆的酒给主耶稣喝，但咱们的主拒绝领受。可是为了要应验圣经上的预言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主却在临死之前说了一声，我渴了，渴了，渴了，喝水呀。没水喝，要是给了他水的话，就不是经上所预言的了。既是神的预言，那就必然要发生。所以一听这话，就有人用海绵蘸了醋，用苇子杆或者是牛膝草挑着，送到了主的嘴旁。水没味儿，是甜的是咸的您都闻不出来，可是醋啊，老远的您就能知道，不用等它举到嘴边，到了鼻子底下。您说人的肉体在受刑受死，痛苦之极，身体里的血都流干了，水都用完了的时候，你把那酸溜溜的醋再咽到肚子里，那就是火上加油，伤口上撒盐，那真是疼上加疼，痛上加痛。主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？难道只是为了完成任务，让神的预言灵验吗？绝对不是啊，因为既是神的预言，就有神所预言的目的和意义。因为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主，他不是为自己受苦，他乃是为人受苦，所以他必要与罪人联合，也只有这样，罪人的罪才能担在他身上。还有一件事儿也非常之特殊，咱上次也讲过，主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以前呢，兵丁们先把他的衣服给扒光了，为的是要羞辱他吗？是。他为什么要被羞辱呢？因为他要担当人犯罪以后的羞辱。在人犯罪以前呢，人不用穿衣服，没有羞愧，没有耻辱，你盖个什么劲儿？你要挡你挡什么？可是这人一犯了罪以后啊，自己身上该遮着该掩的东西就多了。人类的老祖宗亚当和夏娃不就是这样吗？犯罪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掩盖自己，遮掩自己的羞耻。他们找不着别的，就把那无花果树上的大叶子一个一个的揪下来，编成背心、裤衩、裙子或者是盔甲，把自己犯罪以后羞耻的身体遮了个严严实实。可那管什么用啊，无花果树的叶子能遮什么呀？轻飘飘的，它不禁穿还是小事儿，那东西粘在身上靠着皮肤，它还刺痒呢。所以那夫妻俩穿了这无花果树叶子以后啊，还上上下下前前后后的到处乱抓，且挠腾呢。直到神 亲手用一张动物的皮，也就是让另外一个生命牺牲，用它把亚当和夏娃遮盖了以后，这夫妻俩的心才暂时算是安定了下来，一代一代祖祖孙孙传下来，直到现在。那么今天咱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为了要救所有罪人的罪，他必须要担负着羞辱，所以他的衣服要被扒光。圣经上记载着，他的外衣被扒下来以后，下边的兵丁们抢，谁都想要，结果嘁哧咔嚓刺啦啦分东西南北，被平分了四份。可是他的外衣一被扒下来，里边还穿了一件内衣，这主耶稣贴身所穿的内衣，大家一看全都傻了。您猜怎么回事啊？高贵圣洁，就跟主耶稣这人一样，一点掺杂都没有，纯呐。主所穿的那件内衣啊，平时谁都没见过，这次一下露出来了，大家弄不明白这衣服到底是从哪儿来的。耶稣这么一个木匠出身，在加里利长大的人，怎么会有他呢？是不是他的母亲玛利亚有什么特殊的技巧、特殊的材料给他亲手织的？那咱就不知道了。总而言之，您是没有，您也不配有，因为那件内衣呀，那就是君王才有资格才配穿戴的。它干净洁白那还不说，就看这材料，它是上上下下从头到尾用一根线织成的，整个一件内衣没有一个接缝，没有一个钉补，没有任何的漏洞。这么高贵的东西，谁也不能撕，谁也不敢拆，谁都想得到，而且是完全的得到。所以下边这几位就想了个法子，这样吧，咱们抽签吧，捏阄，看谁赢了谁就全拿走。所以十字架上边那儿盯着主耶稣他受苦，下边这些人低着头，无论是用拐啊，用竹签啊，用石头，还是掷骰子，你一把我一把的在那儿争那件内衣。您说这有什么特殊的？死刑犯人身上的好东西谁不想分，谁不想抢啊？这是白给啊。哦，您说想要想抢，那他们怎么不争强盗身上扒下来的衣服，不想要强盗身上的东西呢？说不出来了吧？没错，那是因为圣经上没有预言，就这点小事儿，刽子手能在耶稣身上干出来的这点坏事儿，圣经上都有预言，而且还是那句话，既是预言，就有预言的目的和意义。外衣或者说是外袍，在圣经上一直用它来代表人的行为。您在世间，在人前所做的事儿、所说的话，那就是你的穿戴，可以是你内心世界的表达，同时也可以是你内心世界的遮掩。有多少人嘴里说的和心里想的不一样？又有多少人每天所做的事儿和心里头想做的事儿总是差之千里呀？您身上所穿的外衣是不是招人喜欢？换句话说，您的行为是不是让人羡慕？这可能您得等到哪天你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看罗马兵丁是不是想分你的外袍。起码与主同钉十字架那俩强盗的外袍，谁也不想要，谁也不想争，别人就连碰都不敢碰，说不定直接拿棍儿挑着就丢到火堆里头、垃圾堆里头了呢。因为他们的行为何止是不好啊，那就是坏、糟，没人羡慕，没人想要。可是主在人前的行为，在地上所说的话，在人中所做的事儿，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。凡是有良心的，不嫉妒他的，谁不羡慕，谁不挑大拇指啊？所以主的外袍有人分，有人抢，谁都想要点，但谁也要不全， 因为行为这东西啊，不管您怎么喜欢，是别人的，它就是别人的。您可以学，您可以模仿，但你只能做出一部分，您永远得不到它的全部。就是您练得再怎么好，装得再怎么像，最后得奖也只能得一个最佳表演奖。您要是真想做出它的全部来的话，除非你是这个人，你有他的生命在你里头。什么是生命？这内衣，也就是贴身穿的那个，别人看不见的，就代表着一个人的生命。那怎么样？咱在分析主耶稣内衣以前，您有没有胆量把自己的内衣，也就是自己内心真实生命的光景，给大家显露一下？看有没有人争，有没有人要，还是大家一看全都捂着鼻子笑？您说可不是嘛？有多少人外边穿的都人模狗样的，西服革履加领带，天鹅绒不说，还混着纯羊毛，穷穿皮吧，富穿貂，有事儿没事儿还加个包，不把自己拌成根葱也得装个蒜，外边是能多好就得有多好，每天身上穿的这行头，那几乎就是重点投资对象，仅怕穿错了，穿差了，穿脏了，穿过了时，别人看不起你。可是内衣啊，哎，您换不换，多少天一换，换下来以后洗不洗，这都难说了。不过再怎么脏，再怎么臭，大洞二洞的，没关系啊，穿的里头，别人看不见。是看不见，谁敢扒你的衣服啊？只要您在地上多活一天，您就有一天的权利来掩盖您的内衣，以及你的内心世界不被别人知道，不被别人看见。等哪天人一死，一翘辫子，那可就不由您了。收尸验尸的，他总得给你扒光了，外衣里衣全都得亮出来，到那时候您想躲也躲不了了。不过今天可不是说咱们的时候，今天咱们要讲主耶稣的内衣，因为它重要，否则圣经上就不会有预言，新约圣经就不会特地来记载，他的里衣是没有缝儿，上下一片织成的，这表明主耶稣内在生活在神面前是多么的单一，一根细麻线从头到尾，没别的材料，也不用变花样，他不用缝，不用接，不用补，他的生活每天每时每刻都是在神面前的，一点没有间隙，一点没有漏洞。一个人生活中行为的好坏，其实是取决于内在生命是否完美。不认识神的人，与神的灵没有连接的人，心灵本身就存在了一个大洞，而且这个洞除了神能补，其他材料怎么补也补不成，就是您想补的话，也是越补越花，越补越乱，等哪天一亮出来，忘坏了咱不说，忘好了讲，充其量就是一万国旗，千疮百孔，不可救药。就是有人要的话，也是东一块西一块，不是让人撕了就是让人扯了。每个人按照自己喜欢的东挑西拣，弄几条子回家绑墩布去。可主耶稣那件内衣啊不一样，它高贵完全，谁也找不出茬，谁也挑不出错。你要想要的话没问题，那你全都得拿走。没得着的就是没得着，一无所有，得着了的还就是得着了100%。您说这事儿跟信主得救它有没有相似之处？信了得救了就是100%，耶稣要给你就是把整个的救恩全都给你，它是不能被分开，不能让你取舍的。宗教啊，你可以半信半疑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外来的基督教、天主教、犹太教、印度教，包括什么伊斯兰教，国产的佛教、道教、喇嘛教，见了偶像就下跪，见了庙就进去磕头。可是信耶稣基督得救这件事儿，这不是信教，这个是让你的灵魂得救，免遭真神因咱们犯罪给咱留的那点愤怒。 这事儿他你不能含糊，什么得就得一半啊，什么现在先听着，等以后有机会了再说，这都不是得救的路子，得救的方法。神给人得救所定的规矩是，要吧您就全拿着，要不然您就什么都没有。这话是主耶稣亲口说的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，凡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夺去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有有什么呀？没有没有什么呀？给给什么呀？夺夺什么呀？这说的完全是人对神的信心，以及神对悔改罪人的恩典，和从恩典里边带来神丰盛的生命。对神有信心的，有追求的，主就必加添给你。他这一加一添，不是一点一点的零敲碎打的，他是一整套的，夸叉叉全给你，整个一件。你说哎呦，这太多了，我用不了，用不了没事，余下来留着给别人。那什么是没有的？没信心，半信半疑，三心二意。像这样的，就是您听一辈子圣经故事，你去一辈子教堂，可您就是不肯心里头相信，口里头承认基督耶稣是主。这承认基督耶稣是主啊，不是你承认耶稣是别人的主，你必须承认他是你的主，你的救主，你的恩主。否则的话，您什么也得不着，您一点也享受不了他的救恩。所以这去教堂参加点宗教活动啊，与信主得救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儿。打个比方，一个人生病了，那现在该怎么办？一个是自己忍着，一个是去医院看医生。自己忍着的那个很简单，不信，他不信医院医生能把他治好，所以咱在这儿就免谈了。那去医院的呀，还分两种，一种是只去看病，让医生说出来他有什么毛病，然后他不治，该打的针他不去打，该吃的药他不去拿，他只是一天到晚的交个挂号费，在医院楼道里头坐着，看着身边一个个其他的病人坏着进来好着出去，有机会了嘿，坐在一起还跟人家聊天呢，还给人家介绍得什么病，应该去什么科，挂哪个医生的号。他坐在那儿，对医院是了如指掌，几乎就成了那医院的党委书记了。可他自己呢，就是不听，把其他病人的病都治好了的这个医生对他说的话。那您说他不是白去医院吗？血压高的病人，你就得吃降血压的药，你一天到晚拿这个血压计老量自己，那你能把你血压量下去啊？你量一百次它还是高啊。所以这呀，就叫三心二意的病人，最后病啊治不好，在医院久了还会被传染上许多许多其他的病，本来还行支得住的身体这下更惨了。您说他与不去医院不信医生自己挺着的那病人有什么区别？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去医院的病人，他们知道为什么要去医院，去那儿干什么，他们满怀着信心，医生怎么说医院怎么治，连个壳都不打，连个问号都不提，说吃什么药，不管多苦多难吞，按着钟点按着剂量，饭前饭后大粒小粒的吞，医生要是说需要开刀，自己腾一头扎在手术台上，还没等护士说话呢，这就松拉锁解扣子，把自己完全交给医院交给医生，是开膛换心还是剖肚子拉胃，医生哎，大夫我全信您的了，这病他该怎么治您就怎么给我治。您说要有这样与医院与医生合作的病人，他的病能好不了吗？当然了啊，我这举例子的前提呀，是又高超又诚实的名医，在设备和技术最先进的福利医院里边工作，那意思就是与金钱没关系，不会像现代有些医院和医生似的， 为了赚钱能把一个没有病健健康康的大活人愣说他有病，让他花钱治，等到钱花光了，自己把自己身体治垮了，治死了为止。去错了医院，看错了医生，就跟信错了东西，走错了庙门，加入了邪教似的，信了那个，最后都是人财两空，钱也没了，命也搭进去了。今天咱们所传所讲，为了你我的罪，自己被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，他可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够拯救人类、赎人类所有罪的救主啊！他来不是为了名，不是为了利，他把自己的一切全都舍了，他向我们所要的就是一颗信心。只要您把信心向他手里一交，他就把他为你所做成的一切全都毫无保留的丰丰富富的赏赐给你。亲爱的朋友们呐、在这个时候你还能向为救你被挂在十字架上的主说不要吗？
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，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
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